弟兄姐妹平安。好，祝贺每一位父亲，特别是刚刚当父亲的。我们翻开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今天讲第五部分彼得后书系列的第五讲，孩论认识假师傅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罪，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为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貌。俗话说得不错，骨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我们已经讲过两次关于认识假师傅，那为什么今天还要讲呢？是因为这段经文整个在第二章，在整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他就是在谈如何认识假师傅。那为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彼得他这么注重在这个议题当中？其实彼得在耶稣基督所面前领受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牧养神的羊，看顾神的羊，引导神的羊，教导神的羊。这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清楚地看到。所以当他看到教会被误导的时候，当他看到信众被牵引到错误的教义当中去的时候，他就非常焦急。所以在他的后书当中用了整整的一章来谈论如何认识假师傅。那在这里第十七节一开始他就用了两个比喻来描述那些假师傅，第一个就是无水的井，第二个是狂风吹逼的雾气。他在这里用了这两个比喻，实际上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在上面整个是在概括这些假师傅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人，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他们是无水的井，他们又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接下来他是在让基督的教导对这些人的生命进行进一步的剖析的时候，他要信徒们更深的认识。他在这里说的这个无水的井有怎么样一个比喻的方式呢？井是什么？井是泉源呢、井是什么？井是可以喝的，里面的水是可以喝的。但是他们这些假教师假师傅的教导是什么？是无水的井，那是说当人看到这口井的时候，他们愿意去，因为他们以为里面有水，可是到里面的时候发现什么？是没有水的。这个比喻其实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所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比喻。当时耶稣说什么？就是在雅各井旁边，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要去打水的时候，她来到那个井边的时候，她碰到了谁啊？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就启示她，我就是生命的泉水，我就是生命的水。所以在这里彼得他把这个无水的井拿出来讲，一定是因为彼得他曾经跟随过耶稣，他知道耶稣曾经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这种经历，他也因此特别提到这些假师傅跟耶稣我们的真老师他之间的区别。一个是什么？有水有井，一个是有井什么？没有水。所以当人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到他们的井边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井水是没有的。接着他们就说的，彼得说的第二个比喻就是什么？狂风追逼的雾气。在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曾经是亚里士多德特别引用的， 他所描述的可能跟北京的雾霾天气差不多。这个狂风吹逼的雾气可能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所看到的这雾霾的天气。因为在空气特别干燥的时候，当这个空气当中的那种沉淀物、那种污秽的杂质没有办法散开的时候，就形成了这种雾气。只有等到吹风来的时候，才能什么把它们吹走。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说到圣灵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是风，因为 pneuma 这个词本身就是风的意思，如花这个词希伯来文也是风的意思。当圣灵的风来的时候，就能够呢把那些雾气吹走，那些狂风把吹逼的这些怒气就可以雾气就可以吹走了，使他们什么不能够持久。这里就比喻了，这些假师傅的教导是不能够长期存留的，这个雾霾终究被我们伟大的党制服。昂山素季来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对不对？奥巴马来的时候天气也特别好，啊，哪一天我们在的时候天气也就这么好啊！感谢上帝。但是彼得不单单用了这两个比喻，他接下来就用了一个词来描述，说他们是有抹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抹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加尔文在他的解经书当中对这节圣经特别的注解，就是将来有一种幽暗要取代他们，是让这些假师傅是永永远远的存留在黑暗里面。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暂时的幽暗，但是假师傅他们的命运将是在地狱里面，是永远的漆黑在等候着他们。那今天我到底想讲什么呢？我想讲的是假师傅到底他的教导会引哪些人偏离，哪些人在假师傅的教导当中会偏离。第一种人是初信的基督徒，在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说什么？他们说那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刚才脱离妄行的人，有没有看到？刚才脱离妄行的人是谁呢？是那些前面在第二章十四节说的，是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不坚固的人是谁呢？是他们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心不坚固，他们的心灵软弱，被任何东西很容易就引导。刚刚我在后台我就有说我们的敬拜团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呢？玩手机，玩手机啊，在崇拜的间隙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空，要拿出要有的打电话，有的玩手机。那 我已经暗示他们了，但是还是不听，没办法，我只能讲话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来服侍神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的心灵是坚固的呢？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心灵不坚固？你就看你是否很容易被一些世上的事情随意的就能够牵引走。今天我不需要你几个小时祷告啊，我不需要你每天好好的读圣经多少个小时啊，不要讲这些啊。我们哪怕是预备来服侍上帝的人，在我们服侍上帝的间隙，我们还要玩微信，我们还要跟人家打电话，哎，你还有多少个饭要给我煮，还有几个菜要给我预备。我实在是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今天很多时候我看到千千万万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心中非常高兴，但同时我心中有一种担忧，就是这些来到主的面前的人啊，你们的心灵是否是坚固的？你们是否就会成为像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但是你们是因着这些假师傅的教导，甚至不用假师傅来教导你们呢，这个世上的事情就使你们什么被牵引被诱惑了呢？很多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担忧啊。这就是很难怪你会看到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容易辨认的异端居然能够吸引很多人去那里。今天很容易辨别的这些假师傅，假师傅的教导却吸引千千万万的人在跟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魂里面是什么不坚固的， 这些贾师傅他们是说的什么？圣经说是金夸的话，用香港人话就说刚打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啊？刚打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骗你的话，诱惑你的话，引诱你的话。但是我们这些对这些刚打娃的人，我们很容易就被什么被吸引住了。为什么会这里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个刚打娃在这里一个特别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希腊文当中是由两个复合词产生的，它是从肿胀 hypo 是一个大胀的意思啊，它能够使很小的东西它说得很夸大，这不就是今天这个世上所牵引我们的东西吗？今天你看看股市，我上个礼拜天在讲什么？我有没有跟你们说你们小心了，对不对？我有没有说不要去买了，对不对？我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成为我们的屠宰场，对不对？啊，你们不会听我的，你们不会听的，你们还会去买的呀！因为现在赶快补仓了，有人礼拜五就跟我说赶快要补仓了，哇天哪！感谢上帝啊，我是不碰的啊，你们不用跟我讲。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什么？我们心灵不坚固啊，我们看到这种肿胀的事情、泡沫的事情，都很有兴奋呐、啊，都很这么 exciting 嘛，对不对？为什么说一天里面股市蒸发了多少万亿，对不对？什么叫蒸发了？哪有蒸发啊？钱就是钱，哪会蒸发？不过是从你的口袋里到他的口袋里去了嘛。你如果不把这点看透的话，你永远成为这个屠宰场被屠宰的。你永远成为这些假师傅、假的教导、这个世上引诱你的心意的那些被牵引的人，你永远在这些错误的、虚假的、吸引人的、听起来美妙的事情面前，很随意的摇摆。这就是假师傅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彼得在第十八节说什么？是用肉身的情欲跟行淫的事引诱那些引诱啊！这个引诱这个词我在上一次曾经讲过 Deliazo 这个词是什么？就是鱼的诱饵啊，先引你进钩啊，赶快赶快，要股市冲一万点了，哇，鱼又来了，这就是下鱼钩的时候了。今天很多时候贾师傅他们就是用这样听起来非常美妙的鱼的诱饵来引诱这些心灵不坚固的鱼儿。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初信的人是第一批会被贾师傅引诱的人呢？第一方面是因为太年轻啊。我们太年轻是什么？是族里面太年轻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教会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我感谢神，有很多在族里面的年轻的人，我也感谢神。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还没有见过太多的灵性世界。你不要谁一听哇，这个人讲的好大，跟随呀、啊！我到那个时候，哎呀，很有意思啊！我2006年、2004年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就认识本地一位弟兄啊，他就说：“哎呀，你讲的好，我要跟随你，你来北京发展，有很多跟随者的。”后来我发现他自己做老师了，也有很多跟随者，然后呢，就教会开始分裂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族里面太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哎，这个是最好的。我告诉你，不是，我告诉你，见过的东西太少，我们见过的东西真是太少太少，我们见过的教会太少。有一个人见过一个教会，在国外只有参加过一次聚会，回来之后就给我们意见说我们教会要这样改。哎，我想信主不到一年，只参加过一次聚会，哇，就要叫我们教会这样改，哇，吓死我。越信主的人越不敢讲话，对不对？越看过，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大的神学教授随便去讲啊？哎，你们教会要这样走啊，从来不敢给意见，对不对？但是我们越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越容易给意见。第二，这种人是什么？信仰没有扎根嘛。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专门管理那个超高层建筑的，他说中国将来最高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第二高，第一高啊，700多米，你知道在哪里吗？700多米这个楼在哪里吗？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哎，还好你们都学习了，你们不敢随便给意见，对不对？你们给一定给错，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深圳，不在广州，不在杭州，在苏州，不知道了吧？720米，他说这种楼当他造成的时候， 它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厚度是在地下的。为什么？要扎根深，它才不会倒啊。但今天我们的信仰在哪里啊？我们哎呀，在耶稣里，哎呀，我们开心啊，感谢神，我们是很开心，是喜乐。但是我们的信仰的深度在哪里？曾经我昨天跟我们的一位姊妹做见证，我就说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师母给我很大的，我这个师母在我面前，我只做一件事情，我只愿意坐在她面前，看着她，听着她，安静在，甚至跟她坐在一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不出声，我就觉得很受祝福。为什么呢？这个师母她曾经讲过一句话，对我一辈子有用。因为我从他的这一句话看到我太太在做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说：“我说，哎，为什么张牧师的侍奉这么被神祝福？”他说：“这个师母平时不讲话的，从来不在。我们认为的师母就是最好站在前面，哇，呼风唤雨，对不对？最好比牧师还牧师，对不对？但这个牧师相反的，这个师母相反的，这个师母从来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他甚至不讲话的。”在我们圈内的人，牧师们在一起很少讲话，讲很少，而且还是比较农村地方的，是在比较农村的地方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么农村地方出来的人，比我看到你们中间这些大美女不知道美多少倍。真的，我告诉你，真的，我告诉你，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这就是什么？因为信仰扎根了。他跟我说，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先生。他的牧师的侍奉就像帐篷，就像在会幕，在旷野怎么样可以扎起来又高又稳。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橛子要打深打深打下去，一直只有这个橛子打得越深，这个帐篷才支得越高，就是这个师母做的事情。那后来我回来看看我太太，她一辈子在我身上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背后所付的代价。这就是今天我们年轻一代粗心的人所要面对的问题啊。年轻人什么好处？什么有激情啊，但是有激情容易被骗的、啊、有骗的、啊、今天你看到很多的异端邪教当中，为什么你看到一些城市里面的大城市里面受过好的教育的也被骗？年轻，通常这些被骗的都是很年轻的信徒，有激情嘛，有爱心啊，有爱心肯放弃啊，但是也容易被骗，坑尾声啊，但是坑尾声容易钻牛角尖。所以彼得在这里所提醒的教会的信徒，如果你在主里面太年轻，你要特别谨慎小心啊，因为你容易被这些假师傅的教导。在当时的假师傅就是我说的非常有可能是诺斯底主义，对不对？或者是诺斯底主义的早期的前身，所引诱这些信徒跟随他们。我上一次讲到2008年2009年曾经在武汉闹过一些，对不起，我应该不提这个城市的名字，你们中间有武汉人不好意思啊。如果你去查一查，你会发现武汉2008年2009年闹过这个叫所谓的世纪婚礼。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两个带领人都是从国外回来的，都是教授，都是非常应该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当他们自己被误导之后，他们开始误导别人，招聚了300-400个大学生。为什么大学生呢、啊、年轻啊，第一代信徒，刚刚信主，很热情啊，居然会被蒙蔽。为什么？就是因为贾师傅的教导是非常吸引人的。在今天21世纪，居然还相信集体婚配，居然还相信这样的这种错误的教导，居然还相信常常是邪教用来引诱年轻一代的。另外的一个比较知名的，在北京上海曾经有一度的，也是一个韩国的异端邪教，他们常常在青年人当中，在大学生当中，然后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洗脑啊。你会发现进入这些邪教组织之后，他们好像是什么打了鸡血了，拉不回来的。然后呢，你发现他们圣经很熟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传福音，传他们的福音比你还积极啊，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是一往直前，好像是比你勇敢的不知道多少倍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走一个非常极端的道路。如果有这种现象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可能有点问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随便跟随某某人，也不要随便跟随某某某牧师，你们要跟随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要首先看他的教导是否是符合历史历代大公教会承传的，是基于整个圣经所启示的系统性的真理的教导的。如果是的话，你可以跟随。第二，这些假师傅还蒙蔽谁啊？还蒙蔽引诱他们自己啊？你看第二十九节说什么？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他们应许别人自由，但是他们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你不要忘记假师傅哪里来的？假师傅原来都是真师傅啊！假师傅原来都是在正统教会的背景下面出来的。摩门教哪里来的？摩门教的创始人最早都是基督教的人。耶和华见证人哪里来的？异端，对，但是创办人是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那为什么在早期教会或者甚至初代教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很容易出现这种偏离呢？你这要记得吗？我在彼得后书的第二讲，我讲认识圣经，对不对？我就但是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在一世纪甚至在二世纪初的时候，圣经的正典还没有完成呢。我们不是说到有口传传统，对不对？甚至在口传传统之前还有什么，对不对？我们也讲到有马可福音 Q， 马可福音还有一个 Proto Mark，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因为圣经的正典没有形成，所以等于说就开车你没有一个手册，没有一个交通的手册让你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对不对？所以呢，就产生了各种各种不同的流派。所以在当时彼得快要离世的时候，基本上整个基督教世界呈现四个主要的流派，四个主要的流派。第一派我称它叫 Proto Orthodox， 就是今天存留到今天的我们所谓的原始的正统基督教的一个信仰。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是比较极端的强调犹太教思想的所谓的犹太基督教，而这批人他非常强调的是律法的至高性，甚至认为基督教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基督教只是犹太教里面的一群。那第三群体是被称为什么？我称之为叫保罗派基督教。保罗是不是说保罗创造的啊？是一种以他们自己认为是属于保罗因信称义，强调什么基督教跟原来的犹太教毫无任何关系的，包括到二世纪以后所产生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第一部正典马吉安异端，他们把所有的旧约全部删除，只剩下路加福音跟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可能还有希伯来书，认为这是正典。那第四种就是非常可能受了诺斯底主义，因为在希腊的世界，虽然罗马帝国范围，因为罗马的文化受希腊的影响，所以很多希腊的哲学思想，包括两元论，包括身体是邪恶的，灵性是高，是那个属灵的，灵性才是好的，身体是要对付的，所以呢要什么，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来讨悦神的喜悦等等等等，这些被称为是希腊文化影响下的诺斯底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而这四派在当时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并没有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这三派里面的问题在哪里，对不对？但是当时并不清楚。但是彼得他作为耶稣的门徒，他跟耶稣有深的关系，他认识这些真理，他也知道这些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会站出来。还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曾经保罗说什么？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对不对？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有些人说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一派说我是属什么基督的。我不是说把这四派跟这个我刚刚说的这四派等同起来，但有点像，你发现有点像没有？我是属彼得的，犹太派嘛，他就是犹太人嘛，他还是要在有限的非常行律法的种族主义当中包容上帝的爱嘛。有人说我是什么属那个保罗的，是什么了？我就是只相信因信称义，所有的旧约的东西我都不要了，对不对？还有些人说什么我是属基督的，特别属灵的嘛，对吧？ Proto-Orthodox 嘛，对不对？还有可能的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什么，在希腊文化当中长大的嘛。这些人把教会领袖拿出来，并不是说这些领袖们他们在传扬这些东西啊，而是人因为跟随神，他拉了这些人，以至于他们自己只是为了讨他们自己的想法的喜悦的时候，他们就容易走偏了。所以这些假师傅他是什么？他们使他们自己走错了，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走偏了。所以圣经说他们走偏了还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应许别人得自由，他们自己还回到什么原来的奴役当中去，被限制，自己他们自己的自由还没有。他们教导别人，以至于他们自己却做了奴隶，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被奴役当中。这个奴是奴役是什么？就是罪的奴仆嘛，就是被罪所奴役，被罪所捆绑。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我，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啊。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自由，不再被罪捆绑了。但是这些假师傅要这些人还要回到罪的捆绑当中去。然后耶稣又跟他们说什么？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了。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在想，保罗这一生在传福音，彼得这一生在传福音，但是保罗有时候讲的话让我们看了很害怕。有人就说，哎 Jonathan 那个我们一定在天堂里面。我说你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说是说我是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什么被弃绝啊。我不是说了吗？这些假师傅原来都是真师傅啊，所有这些像文显明这些人原来都是基督教正统教会出来的，但是很容易走偏，是不是啊？我不是讲过成功神学的问题吗？现在成功神学在我看来，很多强力推导成功神学的可能就是真师傅会变成假师傅啊，对不对？这就保罗说的嘛。保罗还说什么？雅各还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啊，晓得我们受更多的审判啊，所以你们不要随便去做老师，你们不要随便教别人，以为很有荣耀，好像我们学了一点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教人了，非常危险的。因为什么？异端就是这样造成的。那个我前两天有机会去看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在我们教会聚会，目前还是属于一次相信，一次慕道，暂时还永远慕道，我希望他不要永远慕道啊。那因为我们中间一位弟兄就介绍我去跟他认识一下，我说好。我开始以为他信主，后来他说还没有信主，那我就更加有兴趣去看他。那他是做工厂的，做了工厂做得非常好。那我就去，哎呀，我就看他60多岁的人，身材20多岁，我觉得真是有毅力啊！他每天跑步、打球，这个锻炼啊，我就很惭愧。我说我们这个20多岁的身材，哇，感谢上帝啊！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吃，在他工厂吃那个饭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啊。那么他们就谈到工厂的一些事情，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工人做不好你不要骂工人，工人做不好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这些没有把规则弄好。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这个弟兄当时讲的时候就给我一些提醒，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如果走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这些做教导的、做牧养的人有问题？所以我必须要讲嘛，如果我看到你们的问题，我不跟了你们在那带完敬拜就到后台去抽烟，我怎么可能不讲呢？我不是说抽烟就是坏人，我从来不会这么认为啊。我也不会说啊，你做基督徒就一定不可以抽烟，我也不会这么讲。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差距太远了。我们在台上带领敬拜，但是我们一回后台，我们所思想的、所要面对的东西，全部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且还让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的服事。我们还不意识到的话，如果我不知道，我没得讲。我如果看到了，我还不讲，我有祸了，因为我也变成差不多是什么假师傅了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东西的，我们必须要勇敢的站出来呀、啊。我们前两天啊，我在很晚的时候收到一个微信，我们一个姊妹就打短信给我，问我怎么办。他说他的领导还是他的什么客户，要他晚上去看电影。怎么办？他说问我怎么办。我想你还要问吗？当然我说你不可以了，当然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跟他去了没事，你下一次他就不叫你去看电影了，对不对？他就叫你陪他喝小酒。那第三天第三次他就可以叫你做别的事情了，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相信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面对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教会，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世界的挑战跟试探诱惑的时候，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是以基督的价值观来主导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就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些假师傅他们原来是在一个正统的信仰的群体当中，为什么他们会走偏？是因为异端邪术的思想引诱了他们，就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引诱今天的你我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居然敢跑到教会里面来做生意，对不对？我指出来，我在讲台上骂了指了，还要不高兴我，对不对？还好目前还没有对我下毒手，但是我也要预备的嘛，对不对？不是没有碰过这个事情啊。也不是没有人威胁过我要拿菜刀砍我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站在这个神所案例的这么一个服事的阵地上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困难，如果我们不回应，我们不可以的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要攻克己身啊，我们是要生来服我，我们真的是恐怕把福音传给别人，但是我们自己的救恩却失去了。因为我们在不小心的时候，慢慢慢慢被各种的世界的潮流也好，还是异端邪说也好所牵引的时候，我们就偏离了。最后是还会引诱哪些人？基督徒在第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他们晓得一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是正合适。在这里就想到他们是指谁，好像还是指前面的假师傅，但是其实还是包括更加的广义，就是这种使人走偏的教导，可能不是单单假师傅会走偏，也不是单单初信者可以走偏，有些基督徒也会走偏，有些传道人也会走偏，每一个基督徒在罪的面前都不是完全免疫的，每一个基督徒在试探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今天如果不恐惧战惊的话，我们的救恩就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走偏会。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污秽，这个词新约 miasma 污秽污浊，在整个新约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特别是描写了当人被这种假师傅的这种错误的教导所引到的这种污浊的状态，而这种污浊就是灵性上的淫乱。我上次讲过，在旧约圣经每一次讲到以色列人的淫乱，不一定是指生活上的淫乱，更严重的淫乱是一种灵性上的淫乱。当人背弃上帝的时候，这是一种淫乱。在这里其实让我看到的就是说，当人随从了，当基督徒随从了假师傅的教导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背离了神，我们的灵性上陷入的是一种淫乱。而且在这里他用了另外一个词，他说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缠住制服 Empleko， Empleko 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是两个词 Empleko， Leko 是什么？就缠的意思。这个缠是什么？有没有记得这个词在福音书用过三次，约翰、马可跟路加还有约翰，用的就是耶稣他那个荆棘的冠冕，说那些罗马的士兵用荆棘的冠冕编了荆棘的冠冕套在他头上，就缠，把这个荆棘是随便缠了之后扣在他头上，这个缠的过程就是 Leko， Empleko 就是上面的缠住啊。你是说你整个人在这些罪的面前你是被缠住了，在这种邪恶的教导的面前你深陷其中，你不能够脱离啊。这就是当时的境况，这就是当时基督徒所面对的。而这种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想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到底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到底是我本来在这个议题当中要大大讲一番的，但是我发现后来发现华人世界最优秀的一位护教学家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有点不太敢讲。但是 anyway， 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失去救恩呢？在这里面我看这段经文他的倾向是认为可能的，因为他说到，保罗其实说到这些人认识主是真的，彼得说到这些人认识主是真的，他们的生活的改变曾经改变也是真的，但是他们重新回来好像也是真的。但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又让我们看到不一定是这样。到底怎么样，一个人得了救之后是不是还会失去救恩呢？在神学上差不多有 两种到三种主义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曾经得救由于背弃了信仰他会失去救恩，他们经文的主要依据是加拉太书，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从恩典中堕落，曾经有恩典堕落了。然后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的依据是希伯来书第六章，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你看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与圣灵有份啊，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他，明明的羞辱他，很清楚从恩典中堕落，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好像是曾经得救又，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又认为救恩是上帝永远不会收回的礼物，是永远不会收回的有礼物。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些人看起来是得救了，只是外表而言的，而涉猎基督教或者曾经是加入了教会未必是他们真的是基督徒。他们也有很重的经文的支持了不管是约翰的书信还是罗马书，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是最明显的一段。那我想在这里我想讲的是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重点在于对于救恩，对于恩典，对上帝的恩典的不同的解读。 那有些人他们认为恩典是永远不会收回的礼物，一次相信就永远相信了，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他们还是认为这个并非是一次相信永远相信的，因人的改变他会变化的。在基督里的保证是永远的吗？还是有条件的？那我个人的经历了啊，那我们刚刚也有探讨关于这个加尔文的一些思想。那我曾经有一度是非常反加尔文主义的，后来我又变成比较加尔文一点，就相信一次一次的救永远相信上帝的主权的拯救。但我现在我说我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那我个人的信仰经历，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我觉得信仰是一个不断探寻、不断寻求明白，跟不断在生命当中经历上帝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行式。所以我在这里并不需要去探究到底最终的结局会怎样，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就像有些人问我 你能够确保你自己在天堂里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希望我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我更接近他，更亲近他，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建立。但不等于说在这个中间我是不是会离开，因为我在自己的服事的经验当中，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曾经被上帝很重用的人，但是他真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在恩典中堕落。你会看到，但是有的人说，哎呀，他没有真的相信啊。我告诉你，信仰不是这么简单的去这样解释的。你有的时候从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你只可以再次提醒自己，你只可以从这些前人的教训当中不断地提醒你自己的生命，不断提醒你自己的信仰，不断地记得保罗所说的要朝着这个标杆直跑。那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今天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整个讲道讲完，但是 anyway 在结论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彼得连续三次，我分了三次用第二章讲那个认识假师傅，是因为彼得作为一个牧师，彼得牧养群羊，他在喂养羊，他在牧养羊的时候，他发现羊群所面对的各种的试探跟挑战，所以他重拾耶稣基督曾经对他的教导，就是要喂养我的羊，而因此他更加觉得重要的是让羊群面对这个豺狼的世界的时候，不要被假师傅的教导所牵引。Amen.